再过一些时间，我们这棵圣诞树也很快要收起来，等明年再用了。但有一件事情我们还没有完成，那就是你和我对圣诞节的回应。圣诞节给我们带来了大喜的信息，有一位救主为我们而生，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很多人还没有想过要这样一个恩典，是神自己的决定要把这个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神爱世界上的人，所以他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我们而生。我们庆祝圣诞节就是要庆祝救主的降生，因为耶稣要把光明，要把希望带给黑暗中的人。但是光明来到这个世界，不等于世界就自动地进入光明。救主要救你，也不等于你一定被拯救，你还需要有一个行动，那就是你的回应，你对圣诞节的回应，你对救主的回应，你对神的恩典的回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怎样去回应呢？玛利亚，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给我们做出了榜样。17世纪的德国诗人希勒辛斯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基督在伯利恒诞生1000次却没有在你的里面诞生，你仍旧永远迷失。基督进入我们生命的条件和他在圣诞节进入这个世界的条件是一样的。如果基督要进入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必须要有爱的委身，我们要有信心的决定，我们要有对希望的确认。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在路加福音1章28节，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按照字面来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大大的得到了神的恩典。这个动词，希腊文的动词，在以弗所书1章6节是这样翻译的，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句话不仅仅是一个问安，这句话很丰富的内容。事实上，恩典就是从神而来的宠爱，它不是因为你的努力，它不是因为你的品德而赢得的。把它说成是礼物恐怕也不很恰当，因为今天我们送礼物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你要送给别人礼物？为什么别人要送给你礼物？都带有原因。我们收到了很多证券 coupon 也是有原因的。有时候你看到一张 coupon 什么东西 free， 哎呀好高兴，但是你去买一下，你会发现你一定要买了什么东西以后小字写啊，你 purchase 什么东西以后你才 free。 但是神的恩典他没有条件，神的恩典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赐给我们。正是神的恩典拣选了玛利亚，要成为一个渠道，要把基督带进这个罪恶的世界。也同样是神的恩典是你和我成为基督生命的渠道，要把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流出来。我们中国人很看重自己的子女是否成才，我们作为父母最大的一个安慰，最大的光荣，就是我们的儿女长大了成才了。所谓中国话叫望子成龙啊， 谁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一条虫呢？当然，真正的龙是什么呢？那就是真龙天子。如果你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位君王，那你真是不得了的高兴。所以能生出君王是最了不起。其实不要说君王，我想生一个博士已经很了不起。我们山镇很多的伯父伯母他们来探亲，你跟他们谈话，你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当他们谈起自己的儿子的时候，谈起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这个光荣啊，感到骄傲、得意、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一位博士从这个家庭里面出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恩典，因为生出一个博士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就像你生男生女，你也不能自己决定。啊，我们据说山镇呢很容易生女儿，啊，也不知道什么道理，到了山镇的，但等一会呢，过一年呢又生儿子，所以这个规律你确实掌握不住。有的人说吃酸的东西可能会生女儿，那么你吃甜的不知道生什么，反正生男生女你决定不了，生博士不生博士你也决定不了，你不能知道你这位孩子，你生出来的孩子是不是能够当博士。那么我想生皇帝，生一个完全是神他通过说话我就会相信，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再也不会怀疑了。如果你是玛利亚，天使对你说你要因着圣灵的缘故而怀孕，你就完全相信了吗？再没有问题了吗？等天使走了以后你会想吗？你当然会想了。你想一想，圣灵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怎么会圣灵一来了我就怀孕了呢？没有男人，一个女的怎么会怀孕呢？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相信童女生子，那更不要说2000年前这个人的理解程度了。其实说句老实话，对今天的人来说，一个女人生孩子是完全可能的。我不知道在座的你有没有这个理解能力，一个女的怎么能生孩子？能的，这叫什么？克隆。对当年的玛利亚去讲克隆，她能听得懂吗？什么叫克隆？但是对20世纪来说，我们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得这么快，我说20世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发明，很重要的成果，那就叫克隆。可能有的人还不是太了解，克隆就是英文字克隆的直接的翻译过来，它的含义什么？它的含义如果讲得清楚，叫无性，性别的性，无性繁殖。就是由同一个祖先的细胞分裂繁殖而形成的纯细胞的系统。这个细胞里面的所有，这个细胞系里面的所有细胞，它的这个遗传基因都是相同的。 这个科学发展得好快，你知道再过一段时期，不要很久了，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美国的哈里斯博士，他到中国去访问，他给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听众讲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这种很有意义。他说啊，再过一段时期，就像储存在冰箱里的冷冻食物一样，我们可以把造出来的器官先放在冰箱里，如果身体器官哪一个坏了，就可以随时拿出来换新的。你体会吧，你身上哪一块坏掉了，马上冰箱里拿一个东西放进去。你笑了啊，通过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成果，叫肝细胞的移植，结合克隆的技术，完全可能实现这一神奇的想法。人的胚胎里有一种细胞叫肝细胞，这个肝呢就是树肝的肝，啊，不是这个把细胞晒晒干的肝啊，这两个字发音不一样，它是第四肾，肝细胞。把肝细胞植入到，为什么肝细胞这么宝贵？因为它能够继续的分裂，在人身上其他的细胞都发育成熟，只有一种细胞它可以继续分裂。哈里斯博士讲，人的胚胎里有一种肝细胞，把这个肝细胞植入到这个损坏的器官里，经过生长，损坏的器官呢就可以修复。在未来的不要很多年，肝细胞的这个疗法再加上克隆技术，可以生产出人体器官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这种器官能够放在冰箱里随用随取啊，将来你真是无法想象，冰箱里都是很多肝细胞的东西，身体哪一个部分坏掉了，肝细胞进去又长出来一个很好的很完整的。到了21世纪，如果你对无性繁殖还不能相信，那你就太落后于时代了。但是很多人把科学的进步归功于人的智慧、人的发明、人的创造，其实克隆技术完全是神的创造啊！你在春天里，你把树剪下来一段插在土里面，不久以后你看它发芽长出来，这叫什么？这就叫克隆。你把马铃薯切成一块，你放在土里它又长出来，它叫什么？它就叫克隆。这个就是植物的无性繁殖。当然对人对动物要复杂一点，但这都是神的创造啊，这不是人的了不起。我们从这些技术里看到神的智慧、神的办法，神有无穷的办法。玛利亚怀孕当然不一定是克隆，因为肯定这个耶稣的基因不会是玛利亚的基因，但是至少从克隆技术你可以知道，童女怀孕生殖不是了不起的东西，不是不可想象的东西，神完全有办法借助圣灵的能力让玛利亚怀孕生殖。当年的玛利亚无法理解，今天的我们的人稍微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的知识多了，我们的信息量多了，我们的科学在发展，再过1000年我想更容易理解。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虽然玛利亚不很理解，虽然玛利亚还有很多困惑，但是她说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哎呀，这句话多么特殊啊！当你在庆祝圣诞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这句话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是我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说明什么？说明他愿意去面对，他愿意去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他愿意去面对别人的误会，面对别人对他的羞辱和痛苦，因为爱的缘故，他甘心委身。 他愿意接受挑战。这就是对圣诞节的回应。救主要降生，你的回应是什么？玛利亚的回应是她愿意，她情愿，她是主的使女。玛利亚的勇气出来了，她开始不理解，她现在有勇气了，她决定顺服。顺服的理由只有一个理由，因为她是主的使女。这就是她要顺服的原因，她要尊主伟大。这是使女对主人的态度。在玛利亚的顺服下面，耶稣诞生了。所以圣诞节成了一个事实，神的祝福要带给人，神完全可以直接的工作，他不需要人帮忙。我们的神要做神迹，他不需要人，但是神却愿意给人机会参与神的工作，让人和神一起同工。这对人来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但是常常有人在问这个问题，特别是很多软弱的人，觉得自己能力有限的人，他说我能做什么吗？我能够参加什么侍奉吗？我有什么才干可以给神使用吗？其实问题不是能不能，问题是什么？是你肯不肯。多数的人都能，但多数的人不一定肯。以赛亚书六章，当以赛亚见到神的时候，在圣殿里，他听见主的声音，听见神怎么说的？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以赛亚说：“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以赛亚对神的呼召，他的内容并不很清楚。到底要去到哪里去，到底要去干什么，以赛亚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非常明确的，就是谁肯。以赛亚的回答也就是两个字，我肯。当然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你讲我肯比较容易，但是当考验来的时候，再要讲我肯就不太容易。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时候，神呼召我们，谁肯为我们去呢？这句话要能够回答我肯也是很宝贵，因为还有许多人保留。他们为什么保留？他们能够想象得出来，想象出来玛利亚的日子不会好过，因为人最怕孤立。当大家都在背后指着你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肚子大起来，这个人一定有问题的时候，你觉得舒服吗？玛利亚没有出家，左邻右舍的猜疑和重伤是不容易忍受的。当然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二十世纪，的人脸皮比较厚了，没有结婚生孩子无所谓了，但是20世纪的人言，人就是可畏的，搬弄是非的人到处都存在了。只要你与众不同，你永远是被攻击的目标。当耶稣诞生以后，玛利亚抱着他到圣殿里，遇到一位老人叫西面。西面对玛利亚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被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一个人对救主的回应，就是在试验他心里的动机和意念。耶稣的降生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叫恩典的时代。在这个恩典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要表态，每一个人都要表态。今天我们在座的 不管你是年纪大，你是年纪轻的，你都要表态。没有人能够处于中间的状态。西面讲出四种不同的表态，四种不同的情况面对救主的降生。第一种是救主来了，他反而跌倒了。为什么他反而跌倒了？救主吗？不是很好吗？要救人吗？他反而跌倒了。为什么？因为他内心的骄傲，因为他不肯悔改，因为他不肯相信。这种人要跌倒。还有一种人，他要被兴起，因为他谦卑，因为他悔改，因为他接受主耶稣，所以这种人要被兴起。第三种情况，基督要成为一个毁谤的把柄，基督的降临要把罪恶显示出来，要把不敬虔的表现出来，要激起人们心里的仇恨，所以成为毁谤的把柄。第四种，玛利亚，你自己的心要被刀刺透。这句话我想就是指玛利亚，她将来最后她要亲眼目睹她的儿子被钉十字架。当她亲眼见到她的儿子钉十字架，她心里一种悲痛状态。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候，耶稣见到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耶稣把母亲交给了约翰，他的门徒来照顾。很可能在这个时候，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已经去世了，约瑟的这个其他的儿子，耶稣的其他的兄弟都没有在耶稣十字架下，都离开了。有的人是反对耶稣的，是不承认耶稣。在这个时候，耶稣只能把他的母亲交给他。世界上没有一个母亲像玛利亚那样困难，从怀孕到生产都是在牺牲。虽然村子里的人在对他误会，在对他发表议论，但是玛利亚人就勇敢地承担了这样一个使命。等孩子降生以后不久，他又带着他逃到了埃及，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玛利亚还要保护耶稣这个小生命，避开那个要追杀耶稣的人。玛利亚用母亲的爱细心的照顾，把孩子养育成人。根据很多的历史的记载，可能在耶稣童年的时候，约瑟他的父亲就已经去世了。你能够想象得出这位勇敢心碎仍旧控制着自己情绪的母亲站在十字架下面是何等的痛苦。斯托克曾经这样说过，耶稣在玛利亚的眼前被钉，他感到十分的无助。耶稣的伤口在流血，玛利亚却不敢为他止血。耶稣的嘴被烤焦了，但他却不能使他湿润。在耶稣头上的荆棘冠冕，就等于戴在玛利亚心里面的荆棘刺。但是这时候的玛利亚一定想起了她当年对天使的承诺，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就是玛利亚对耶稣的回应，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对圣诞节的回应。你是我的主，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接受你，我相信你，我跟随你。